赞美你，今天是你得荣耀的日子，今天是你赐下你安息的日子，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圣殿里面来瞻仰你的荣美，主要你的名很为善，所以是配有的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主要没有我们每一个时刻来到你的殿中来寻求你的，主要要放下自己一切的这样的思虑和缠绕自己的罪，让我们来知道来单单的是为了来仰望，是为了来赞扬来瞻仰你的尊美，是为了来寻求你，是为了在你的话语上来造就。主我们愿你在这一刻让我们完全放下自己来尊主为大，也求神灵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和一个受教的心，所以让我们能够当然主啊也圣灵在我里面来借着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题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或许我们听到的是同样的信息，但是主啊愿你借着这些信息来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状况来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话语上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灵命所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喂养，使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就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也将这个讲员张浩亮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上，愿你来帮助他，使他的话语都没有一句不是出于你，使他圣灵能够引导他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带着你的能力使我们得造就。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也愿你来带领主日学的孩子们来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一同来敬拜主，来从小来学习敬畏耶和华，也赐给这些老师们以喜乐和这个甘愿服侍的心来，就像服侍主一样来与这些孩子们一起来敬拜主。感谢赞美主。也主啊愿在此刻普天下奉里面聚会的你都得着你当得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创世纪二章十六到第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
只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
没有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原来一切肉体的，就是以神为首，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灭的奴仆。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因为你们的理智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想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愿神把下面将时间交给真道的张牧师。
那么呢，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我们讲到了在改革进步信条里边，我们已经讲完了八章，第一章是讲到是圣经，第二章是讲上帝与三位一体，第三章是上帝的谕旨，第四章是上帝创造之功，第五章讲上帝护理之功，第六章讲到人的堕落罪与刑罚，第七章讲到上帝的圣约，第八章我们是上国讲叫中保基督。那么呢，这是第八章。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要讲第九章。第九章就是恩典的教育。第九章呢，我们会讲到，我们直接跳过来，不再讲后面前面的，我们要直接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好，讲到意志的自由。其实我以前是单独为了一个特别的需要讲题，那我们就会讲过。所以本来呢，按本来这个礼拜也不适合讲到，本来这个礼拜是应该陆家弟兄，后来呢正好哎，他去上海出差，他说这陆家弟兄不讲，应该轮到林弟兄，就林弟兄现在在法国出差，所以呢，那就只能我讲。所以我讲到我说哎，这一段以前我讲是不是应该跳过去？那后来呢，我就觉得还是按照兄弟这个信条来讲。那么讲呢，因为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我们要不断的去温习它，去看出它。其实后来为什么讲的必要呢？正巧了，正好最近我们遇到一些小问题呢，一些问题刚好对照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教义呢，正好跟这一章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哎，帮助我们，原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为什么还有人在这方面动摇呢？甚至去质疑呢？我因为看来这个真理还是没有明白。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神的预备，刚好呢临时调整的，不是我们临时调整要讲这个道，是因为上帝的预备刚好就是这样的，来应时的给我们他的真理，应时的给我们。所以呢，我看看意志自由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就要明白五个层次，五个要点，你就明白关于意志的自由。我们这个呢，因为什么？前面九八点啊都是关乎上帝的，关乎他上帝本身，关乎上帝的计划，关于上帝的谕旨，关于上帝的约，关于上帝的属性，然后关于耶稣基督的他的属性，这个前八章都讲这个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里面就是关乎上帝本身，关乎耶稣基督本身，关乎他的旨意，关乎他的约，关于他的计划，关乎他的心意。那里面有一章是什么？关于人的犯罪堕落灭亡，这是在他在第五章里面的。那么这是关乎人的，第九章又回到了他关乎人，关乎人。那么呢，人就是到底堕落的人，堕落的人类他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前百年来在中国也好，西方世界都在追求什么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价更高，那为什么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以可见人类渴望自由的那种心理是非常强烈的。那什么概念？为什么你渴望自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没有自由，对不对？如果你有自由，你还渴望自由吗？你已经自由了嘛。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渴望自由呢？因为我们没有自由。哎，那我们大家关键是不存在理解不存在自由吧？有的认为我们有政治自由，有的认为什么我们有言论自由，有的认为什么我们有什么没有工作的自由啊？有的认为什么妻子在家说，我认为我被老公瞎着，我没有妻子的自由。所以孩子们说什么，我在家里我都儿女的没有儿女们的自由，有没有这个抱怨？可能没有，但是我们讲的自由，其实人类可不那些都是自由，但那个自由不是最真的自由。人类冥冥之中知道什么？人类真正的不自由是什么呢？是罪。所以没有幸福的人就是罪的他奴仆，他被瞎子，被捆绑，这个是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悲哀。人类常常成为只要你不是上帝的儿女， 他就说不好听啊，这样你不是神的奴仆，你一定是什么罪的奴仆，一定是或者是某个偶像的奴仆，或者是某种思想的奴仆，甚至你成为感情的奴仆，你成为理性的奴仆，你更不要说你会成为人的奴仆，就不奇怪了。所以呢，我们人太容易，也就是说，你知道不是神的奴仆，你一定是给别的东西做奴仆。所以，这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来看看啊，他们看看上帝的他的创造，就是上帝造人，把自由和选择的能力赋予人的意志，这意志既不受强迫，或行善，或作恶，也不会因其本质而必然如此去行。什么概念？这个我给你看经文，经文是什么？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说，耶和华曾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第一点大家注意，第一点是无条件的，第一点是放在什么？放在上帝这人整个的设计的那个蓝图里面，对吗？不要把它，不要把它再往前推看，也不要推后看，是这个是什么？是上帝对人设计，他当初造人的时候，他对人的一个整体的设计是这个设计。什么设计呢？就是说上帝造人，他把自由和选择的那些赋予人的意志，所以这个意志不受强迫，不是神强迫你去行善，神不会强迫你去，当然更不会强迫你去犯罪。所以呢，或行善或作恶，也不会因其本质而必然如此。好，不是神本质上的你一定是犯罪，但你让你一定去犯罪，没有的。上帝造是很客观的，说我设计了一个人，用尘土造了他的身体，然后从他的鼻孔吹进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我然后就说好，把他安在伊甸园里面，给人类第一诫命，说园中所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什么？大家可以看我的红字，看我打出来的红字是什么？是什么？随意吃什么概念？就说我们知道园伊甸园有两种果子，对不对？一个是园中所有的果子。那么区别只有一个跟他们变成什么叫分别什么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也就是除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外的其他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随意是什么概念？有自由的意志，你可以吃那个，你可以吃那个，还你还可以换口味，对不对？你老吃一个水果吃腻了，对不对啊？有的人不吃榴莲，不吃榴莲没关系，榴莲味道不好闻，是不是啊？南方人可以吃，北方人不到榴莲味就恶心想吐，是不是啊？你可以不吃榴莲没关系，你可以吃什么？吃苹果，你可以吃香蕉。所以呢，原则上你可以随意吃，是自由意志。大家明白这概念啊？这是自由意志，但是不要忘记，神同时给人类一个什么？一个禁令。这个禁令呢，不是自由。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理解错误了啊，因为呢，自由是什么概念啊？是行政治的自由，是在真理的自由。你不能够什么犯罪作恶不是自由，是什么？是滥用了你的自由，是什么？是违背上帝的什么诫命？你看到没有？他说，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的必定什么？所以在上帝造人，它有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有什么？人有自由，自由什么？随意吃那些原生其他这个果子的自由，但人类也有一个选择的能力是什么？选择什么能力？选择什么？全部不可吃，但确实你也赋予你了，你会也可以选择吃的能力。要搞清楚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如果神不给你这个能力，你也选不了，对不对啊？就是神给你足够的自由，是完全就是呢，是园中所有除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外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的自由。但是神也给你一个诫命，是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不是自由，那是禁令。但是神却赋予你违背上帝命令的选择的能力，也赋予你了。你发现没有？这个大家搞清楚没有？这个有点难啊。这有点难，但是呢，你要搞清楚，这真的是很重要。你就能明白人类堕落的原因是什么，从这里开始的。这个非常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上个月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地方我没去过的。我说真的，西南还有地方我没重庆我没去过，我没去过。但是突然我就来个重庆那边教会的电话，他就希望我在下个月一定要去一次重庆。他重庆那边有十几个家庭教会呢，或者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呢，希望我去跟他们讲一次关于这些重要的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真理。他们听说我是接受改革的信仰，听说我们是在这方面的带他的教导，他们是听说都确认信仰的纯正。好，我说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还没有定，但是我教会通过我们请示需要教会定点的一些代表，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做完还没有得答应。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个很难，如果这个点问题不搞清楚呢，他觉得教会很混乱，对不对？因为他的地方也是很混乱。所以呢，大家，我有希望这一点搞，我希望一点点搞明白什么呢？一定要搞明白什么呢？就是上帝同时赋予你两个，一个是在上帝设计的蓝图里面，他首先赋予我们自由意志的能力，同时神也赋予我们什么？会选择背离神的能力。在上帝的，在我们人类受造之前，上帝的设计就是这样，明白这概念没有？这个没有不加其他前提，不加前提人类犯罪啦，没犯罪啦。什么都不管，毕竟那些不管后来人类怎么走的，就是从先是从上帝出发，懂了吧？就上帝本身设计的这个蓝图就是这样的，从这里开始，你的就不会以偏概全啊，或者局部代替整体啊，或者是把第一步搞成第二步啊，把第二步提到第一步去啊，就是这个问题了。好，这个呢，我们明白这个第一个概念啊。当然，这个经文里面再告诉我，你看，先有这个经文，比如说，这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间也正要这样说他们什么？啊，这点不好的，什么呢？就说不可这块呢，就说人就有这种能力什么呢？创造生命，没有剥夺，就说你会以任意待耶稣基督，就说生他上帝来了。世人可以任意对待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就什么呢？就是上帝赋予人的那个，哪怕你背之后的那种能力啊，这种背离神的能力就是存在的。所以呢，不信主的人，他一直就是发展他的背离神的能力。你注意，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现在所有不信主的人啊，都一直在大力的使用他们背离神的能力。神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你背离了，我就硬把这个人什么？社会人为什么呢？就行于过分嘛，是吧？好，以后我不给你背我的能力不就行了吗？那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当然他有这个能力，我社会让你们背我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做的，这足够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必须负责上帝的带领，知道吗？就原来的基督说，哎呀，我基督徒要不办那就好了，这是这个。问题是上帝他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必须附在上帝他的计划里面，你明白吗？我们是心愿好的，当然你的心愿当然比上帝的心愿更好啊，不可能。大家虽然理应来讲是对的，我作为信徒的人，我都把握得稳。哎呀，一点罪都不犯，得多好啊！对，这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这样嘛。但事实上呢，人没有这样做。好，我们明白这概念。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正，好，这是第一点要明白的，从无条件的。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设计，就是我给你们自由意志，同时我也给你们背离我的什么选择能力，真的也给你，这两个是都是给你的。所以你不能抱怨，你不能说哎，神如果不给我们选择背离神的能力多好，不给亚来那个背离神的能力多好呢？你就得超越上帝给你的那个本分了。你是谁？懂了吗？很多去假设，上帝如果当时不给我们十足有背神的能力做好啊，那不就不会犯罪了吗？会犯罪不就好了吗？对，你的愿望、你的理想都是好的，但问题是上帝说不是的，我设计的是给你自由意志，也给你选择背离我的能力，而且这个是我给你我的尊重，尊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这是第一步，一定要无条件的啊。我们看第二个，上视力啊，好，第二，这是我们好开始进入了具体的细节了啊。人处于无内状态时，有自由和能力立志行事，得蒙上帝的约纳。 但人本是可变的，所以他也可以从那状态成什么堕落。这个链子是看进入到具体的人了啊。好，回到那第一步是包括上这个设计蓝图，第二步回到开始把焦点放到人身上来，就是人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是什么？是有自由和能力励志的形式，德文善明远啊，对不对？也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人你是跟他有自由的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随意吃，随意吃上面不允许的随意吃，除了外面上面的果子之外，没有自由意志，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是有的。好，但是人本是什么？可变的，所以他也可以从那状态中堕落，就在这里。于是女人见这棵树的果子好多事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看到没有？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上面是行正式的自由，正确身体的自由意志，是有自由和能力励志形式，德文上面是悦纳，所以我们在随意吃那一果子上面就是悦纳。第二个念头就是什么？但人本是可变，所以他也可以从那状态里堕落。这是我们在关于罪欲的明白的第二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必须要明白，他也可以从那状态里堕落。好，这是第二个。第三步，我们来看看第三步啊，我们很快的看看。然后呢，第三步呢，再来看看人堕落之后。我希望大家的思路要跟正确跟上来啊！就第一步是讲上帝的，不管人怎么样，上帝造人就是这样的设计。第二步讲到呢，人客观的没有堕落之前的状态。我们看第三步，人堕落之后的状态。好，因堕落在最终，要行与得救相关的属灵的善事，人在意识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个能力，这个没有问题。因此他既是出乎血气的人，心中完全与善为敌，死在最终，所以他无法靠他自己的力量归正，也不能预备自己归正。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回到了就是人类犯罪如果堕落之后的状态，明白吗？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人就开始与神相背了，就是完全丧失了能力，所以呢他完全输出血气，完全与神为敌，而且死在最终，所以不能够。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几次了，非常重要。对，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如果你不看这个律，如果你知道因为不服神的律法是什么原因呢？是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可能是因为什么？不能服，你知道吗？不能服什么概念啊？那个律法呢，就是你不能怪他不愿意，懂了吧？如果你能不愿意，那就是我们可以什么教导你啊，可以鼓励你啊，可以什么正管教你啊，让你愿意，知道吗？但是他不能呢，那他们建议不要去做人的工作，你做不了，你也做不了。他不入神的律法，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已，他是不能。大家注意啊，圣经很清楚啊，罪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去什么，去明白神，就明白福音，去信靠耶稣，靠他自己能不能呢？不能，不是你不愿意，是因为你不能，因为你已经被这个世界的神弄下了什么心眼，你已经被罪捆绑，你是罪的什么奴仆的概念，你是没有自由。这是我们明白的。我们再来看，你看，再来看，那你教导他，对，出血气呀，出血气的人不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对说什么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什么看透。对于什么概念？哎，好了，那感谢主持人也接着他的儿女们要传福音，对不对？那传福音为什么很多人听了福音就不信？ 哎，你说你也跟他们讲了福音，甚至刚才认为是愚拙的。所以呢，不血气的人不但不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什么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你注意看到没有？我经常讲这句话，他不能，他不接受福音，不是怪他，是因为他什么？不是他不愿意的，也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是因为什么？他不能，他没有能力，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不信主啊，你不要人为的去逼他信主，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最后变成他有一个里面变成假的，也没有信仰这个东西，不是你逼人家的，不是你威吓他的，也不是你哄骗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他按照你的不懂，你这个人有问题。我跟你讲那么多次，你怎么都不信呢？你这个人糟糕，该下地狱了。对，他如果拒绝会干下地狱，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不是故意的，知道吗？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不是不不说愿不愿意，真的太高看他了。他怎么？他不能明白，他不能知道，他不能知决定他的内心。因为啊，因为他已经是被罪啊，他已经是堕落的罪人，是完全丧失这种能力，没有办法，不是他故意。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吗？他抵挡耶稣，他要杀害耶稣，犹大出卖耶稣，他也不是我们的仇敌，明白吗？他是对的什么受害者。所以每个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撒旦是我们的敌人，罪是我们的敌人，错误的道理是我们的敌人，抵挡真理的意义中的邪说是我们的敌人，其他的没有敌人，没有任何人是我们的敌人，大家一定要记得，哪怕是传异端的人也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一个罪的受害者而已。犹大把主卖掉了，我们经常骂一个叛徒，叛徒是人的情感里面的受伤，犹大也是罪的什么受害者。所以大家能明白这一点呢，我也不想多讲了。这个我想大部分人，当然了，这个在灭绝福音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分歧啊，就说哎呀，那怎么搞？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我经常举什么例子呢？就说一个人已经在路边被车撞了，什么？已经撞的是完全昏迷状态的，完全要死亡状态的。当然，不信主的人，一般我们知道，经常他就是。我开车过来，我是明知保身，怕被诬陷的，或者说车你撞的，对不对？这我们就开车过去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就叫不信主的人冷漠，并不行的冷漠。好，比如说，如果说还不基督信仰，就像什么？好，之前你是基督徒，你开车来，有点基督教徒啊，你开车来，停下来。哎呦，你被车撞了哦！哎呀，半死不活！哎呀，你现在选择，你来，要不要我救你啊？要我救你，你就反应，我就救你。你要不反应呢？你要我不救，你不要不反应，我要救你呢，我就走人了。你自己做决定啊！你决定我就救你，你决定你不反应我走人。结果等半天，他那个没反应啊，没反应。哦，对不起，不怪我不救你啊，因为你不要我救你了，我走了，拜拜。你看我还比他们好啊，至少我没有冷漠走过去啊。这个时候人会觉得你，如果你去见一个基督徒的话，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比不信主的嘛。还是你嫁给他呀，人家这种人不信的什么，就害怕嘛，害怕到时候诬陷我，知道说我断了，没有人看到嘛，这正好就大家知道，以前看到很多老太太啊，不是摔倒嘛，就扶他，就是你把我什么推倒的嘛，对不对？就很多人害怕这个嘛，就是惹火烧身嘛。好，那就变成了，那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做啊，那我们至少要问你一下，就这个孩子有没有能力啊？没有。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为之的话应该是什么？无条件的，对不对？无条件先把他救到嘛，或者打120，或者你把他拖到医院，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需要他有反应，他能不能有反应啊？所以你很迂腐嘛，你这样做事情，他没有反应，你知道吗？他没有能力啊，他有能力就好了，还叫你去救他吗？就因为他没有完全丧失这个，这里是无条件的先拯救他来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先做出 不说行为呢，也不是让我们感应他的回应，我们回应不了的，完全对人是无知的，明白吗？没有信主，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是完全无知的。别人跟你讲福音，你会讥笑福音的，你会讥笑耶稣的，懂了吗？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圣灵，知道吗？没有圣灵在这里面开启你的心窍的话，如果一个罪人靠自己能够明白福音、明白救恩，那你太了不起了，不成，不可能，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只能靠圣灵重生你。圣灵开启你的心灵，才能明白福音，否则永远不明白。好，这个我不讲了。大家都在讲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信主之后，我要跟大家讲信主之后。第三，好，第一点是关乎三个蓝图，第二点是关乎人没有堕落之后，第三点是关乎人堕落之后，第四点是什么呢？是人堕落之后又被上帝拯救的人，那是什么状态？这个我们来说，就是你有我今天了，就是你有我今天居住的这个时代了。当上帝使罪人归正，把他迁移到恩典中时，他将他从与生俱来的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又唯独借着上帝的恩典，使他能够自由的立志并行属灵的战志。这句话是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什么？真自由了。真理来让我们得自由，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什么美意。所以每个基督徒都生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思考，我们都是什么？寻求圣灵的帮助，寻求真理的引导。我们是羡慕属灵的事，我们愿意来跟随主。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个身体绝对不会再犯罪了，是引导我们过圣的生活，非常好。我们有神圣的身份，我们有神圣的地位，我们有神圣的动力，我们有神圣的帮助者，我们有神圣的引导者，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生命，我们有圣灵，有三位一体的神在保守我们的生命，使得每个被他拯救的儿女永不灭亡。这就是每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你我今天，如果你是被主拣选的，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你继续行人都是神在你心里为了成就他的本意。这是恩典，完全恩典，白白恩典。那就是什么？拯救到底的恩典。所以我为大家呢，叫做什么？叫完全恩典。还有他们有一个叫超越的恩典。超越的你，这个恩典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做梦，你想神多么爱你，爱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神的爱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而且不是你比别人有优越感，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悟性高，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比别人好，你被主拯救了。错了，你是无条件被人拯救的，绝对不是你比别人优越，你被人拯救，无条件的。你都应该感到奇怪，神怎么竟然拣选了我呢？我做梦都想不清楚，没有任何理由，我被主拣选了，而且白白的恢复大家的，而且我开始有神的灵住在我里面，我开始可以追求过圣洁生活了，我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以前我被罪捆绑的，我是不能不犯罪的，那现在我可以不犯罪，我可以靠着神得胜，我可以靠着神有平安有喜乐，我可以靠着神彼此相爱，不但爱人，还是爱身边的弟兄姐妹。自由。所以我们立志行出神在我们心里面，要寻求他的美意。哎，我记得我最我在准备这个地方，我想到了，好像那个家庭的女儿叫什么叫美意，对不对啊？我想到他女儿的名字，我这个名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所以把这个地方送给他最好的啊，应该送给你们啊。所以我要寻求他的什么上帝的美意，不是父母的美意啊，父母的美意还不够，懂了吗？上帝的美意在身上成就，那真的，哎，给孩子叫了啊，他高兴激动的啊，就叫他的名字，就他叫美意啊，那在后门的这个小女孩叫美意啊。就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讲到的，我就想到他的女孩子，他叫美意，这个名字很好，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好。好，那好了，这句话我看完了，我要让你看下一句话了，也是第四点的第二点。 我跟他部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啊，懂吗？我不知道你马上马上提到完全在天堂，没有的，我们还在地上。然而因他身上没有残余的办法，所以他既不完全也不专一历史形象，还会定制挺恶，这基础的状况是不是你我是不是我们前面那句话是非常伟大的，但是问题是你我今天活在什么肉身里面，你还有一个盈余的，我们来看看解经文，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什么邪恶，和全部的领受的道，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今天还活在罗马书第八章是得胜的凯歌，说我们奉受到如何不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不是我愿意的，是那位创造主让我们这样。他说不像你说一句话，他如果不信他可以说，但是什么呢，就连我们这个有基督出书的什么主角的果子的人仍有叹息劳苦。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个肉身，肉体还不完全，但是神有没有压着把我们肉体拿掉，要等候让我们操练我们这里等候基督再来，那个身体的复活才是完美的。你我今天还有个什么肉体的什么存在，有血气，所以必须要这样看，非基督徒是没有增长的，非基督徒只是这是罪罪中之乐，还有点良心，有内疚，但是没有属灵的感动，没有任何的悔改的概念，所以所有的不幸的是罪的东西。哎，信了主的呢，圣灵充满你之后呢，基督徒开始有增长，你发现没有？基督徒开始有什么增长呢？开始属灵的律跟肉体的律增长。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得胜的凯歌里面讲，基督徒还会有叹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女子的什么肉体。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说，肉体的跟圣灵的是彼此相争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保罗也不想犯罪，他说哎呀，我通过那个基督的生命呢，在我里面是让我不犯罪的，是提醒我不能犯罪，但是呢我肉就卖给罪了，我又会这种肉体的律的时候我就犯罪，当我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当我开始不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或者神的心意跟我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呢，我要开始偏行起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背罪，我就堕落，我就犯罪。那么上帝的爱与神会不会让你一直在最终沉沦呢？不会，圣灵开始在你里面责备，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在里面责备，借着神的道来责备，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责备，借着教会的管教责备，借着甚至你不信主的父母责备，借着政府的权柄来管教，都是上帝的方法。一直神的心意到哪呢？一定是保证你悔改。这是谁的工作呢？圣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来看啊。所以呢，你看，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所以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这是基督徒的观点啊。基督徒每一刻都在打仗。我经常以前讲过，基督徒的战场在哪里啊？在这里。一个来自上帝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一个是来自我们肉体血气的那个反弹，那个骄傲，那个血气彼此相争。所以基督徒有争战是正常的，基督徒没有争战就完蛋了。那么我要稍微讲一讲基督教里面两种倾向，一种现实是什么呢？说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我们软弱嘛，我们是还有肉体嘛，所以我们追求圣灵什么追求也追求不来，所以呢怎么样呢？我们就算了，就是顺其自然吧。这种放纵把得救把神的恩典当成放纵其余的机会，这绝对不是。如果你是他的儿女，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徒，可能神会认定你，但如果真的是他包办的，一定要管教，负责任。大家防范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什么极端呢？他说我们信了主的人是主所保守的，我们承认我们身份和地位，但是 现在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种观点呢，就是其实诺斯底主义在初代叫做诺斯底，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些观点呢，就是讲到肉体是无义的，肉体是败坏的，所以他把肉体跟属灵完全跟一个人分开，明白吗？就是我的肉体不是我的肉体，我的肉体是属别的，是属罪的，属撒旦的，而属灵是属神的。所以呢，他们就谬解了这些问题。他说，当然，真的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对，没错，从神生的那个生命一定不会犯罪的，圣灵不会让你犯罪的。但是，我们还有个肉身存在的时候，我们会有背逆神的地方，我们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会有力不能胜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表达了他这个心态。所以呢，保罗也明白，他信了主后他仍然会犯罪。所以呢，这个什么概念呢？当然，这个会包括了大家在看25年前在韩国的好消息，在上网马上比较说好消息教会就跳出了韩国的朴宇珠，号称全世界30万信徒，韩国25年前开始的这个异端。那么他的理论是约翰一书的理论，是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的就还是真实现在恩典里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在25年前在韩国开始发展到现在有30万信徒，现在在广州的海珠区有2个殿的教会，是朝鲜族人在那么他带来的。那么曾经我在12年前就专门去过他，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后劝他们悔改。然后呢，当时是按照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给他影响，我们开始我跟我的妻子，那时候我有两个，就有老大一起去他们家跟他们吃饭聊的时候呢，就是我就问他那个问题之后，就说那么你信了好，他说以前没重生，以前在别的教会都没重生，一直到参加这个教会终于重生了。后来我就问他，你重生多少2个月？那我就问他说，说你重生我们就不顾以前，说你真正到那里面到重生到现在2个月里面，你有没有犯过罪？他说我不回答，不回答。他说我能不回答有什么？我说如果你成，我们希望你能够或者犯过罪，有没有犯过错误？他还是不回答。然后我就跟我的妻子说，你真的，我后来他妻子在旁边嘛，我就问他妻子，我亲爱的姐妹，请你，我不能挑拨你们的矛盾，请问这2个月之内你丈夫有没有得罪过你？他妻子说，当然我诚实告诉你，有的。不然我该怎么说是你，那是谁犯的？他说与我无关，不是我犯，是在我里面的罪让我犯的。所以我不能说是我犯罪。后来我就跟他夫妻谈，谈之后大家感谢主，后来谈了2次之后，这对夫妻后来明白了，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我刚才告诉大家什么呢？这个在中国发生过这个事情，我告诉大家是例啊，因为我看到这是在恩典时代嘛，还没有到国度时代，知道吗？国度什么是基督带来我们才进入真正的身体改变嘛？等会我会看看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在一个灵与肉真正的一个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就是一方面神的恩典是非常保证每个儿女不被定罪，你绝对不被定罪，懂了吗？但是呢，我们还会什么犯罪？神会修理我们，神会管教我们，圣灵会来让我们悔改。这是很真实的。那这样的观点，有人说这不就一个圣经观点理解不一样？你为什么强调你是对的，批判是错的呢？我们说你可以上网，所以说关于好消息这个教会后来很多书里面走出来的那些见证，去看一下，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文章，你去看一下，包括广州一些福利家另外一家教会都给我们海南督导的一些教会的一封信里面提到了这个异端的问题。还有旁边几个，一个新加坡，就是在广州那个生命堂的那个异端和这个好消息的异端，他们那么呢，我告诉大家不难知道它的危害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几个问题啊。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大家都有知识的要明白，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十年文革。那么十年文革的错误在哪里？叫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什么社会，先让他革命的所谓还是按需什么分配，他们这话好不好？绝对好的，不再有阶级， 不再有压迫，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等级制度，对不对？老百姓就帮他做主人嘛，所以大家是很平等的，然后呢按局分配，结果训练文革是对的错的，错为什么？他错在哪里？他不明白，他回避了人性是什么。当然不禁赌的，他说他不禁赌的，我先不讲禁赌的，他否定了人性的自私，你知道吗？哎，我干活也拿那么多钱，我不干活呢也拿那么多钱，行不行啊？就发现很多人在偷懒，知道吗？很多人在赚别人的小便宜，知道吗？所以事实上后来打仗玩到了什么程度呢？因为不现实，后来为什么要平反，要薄弱反正呢？不能在那走，你知道吗？因为不惜战争过来不现实的，你懂了吗？对，就算你陷入在那个社会，迟早要实现是对的，但是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对，你有你一定会实现，就是不带任何痛苦，不带任何烦恼，不带任何压力，不带任何罪的这个影响，会不会有这一天？一定会有，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如果基督徒没有这个盼望的话，你就没有动力的，知道吗？这是基督徒真的盼望。好，下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我自己也好，从网上也好，你可以看看对这个中观错谬观的批驳所带来的。那么这个带来的五个实际的错误是哪几个危险呢？第一，你把基督再来之后的这个状态完全提拔到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恩典时代，把这个生活的时候呢，会让你第一不活在现在的时刻，就是不现，对吧？活在不现实的状态里面，懂了吗？就像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日子里面一样，活在那种热情高涨、大炼钢铁，毛泽东站在天安门，红卫兵拿着红本本，在天安门广场上万的学生高呼“毛主席万岁，红花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时候，热泪盈眶，那学生是不是假的？不是假的，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热情。对毛泽东的崇拜，对，但是你自己看袁世凌拍的电影，你看到吗？拿着红本本，热泪盈眶的向着毛主席敬拜，说他们是假的吗？没有。当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很多人突然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马上就哭了，那是假的吗？是不是假的？一点都不假，都是很真实的感觉，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的父母都说了，我母亲在医院的时候，她正在医院正在那打针的时候，突然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母亲真的还没半天就哭了，就是那里给你的感动啊，很真的是很伤心啊，那感觉真实的，对不对？但是那是就是你歌颂的嘛，就是你笑话的嘛，不是？为什么？因为从偶像崇拜里面。所以呢，这个呢，因为后来发现怎么说呢？因为你不合乎客观规律，你不承认什么呢？现在我们还不完全，你懂了吗？我们虽然是主的儿女了，主保证我们得救，我们成圣，但是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的，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肉身负责，我们还需要被你造就，这是个过程。所以大家要什么？第一，让你活在不现实当中；第二。让你不负责任。怎么不负责任呢？因为我犯的错误不是什么，我犯的是我的罪犯，是我的肉体犯的，所以我不置可否的，我无所谓。但是这个会造成很多问题，导致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个人生命里面，导致你在教会里面，导致你开始感觉弱，你弱了等等，你开始不懂礼貌，开始不懂基本的生活常识，开始慢慢不懂。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不需要管这些东西，所以我就算我是基督徒了嘛，我是上帝的儿女嘛，我是都是充满热情嘛，主都与我同在的嘛，就像在生命谈说，爱是一把内定了嘛，所以其他事情我不管，我不管，那个会为你的很多，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完全，你一定会犯错误，但你犯错误怎么办？你就会一黑干净嘛。你的肉体你要不要负责？你不要为我不要为你的肉体犯罪悔改，你明白吗？ 你可不可以说，哎，与我无关，是我里面就是这样做的，我不用悔改，我必须悔改。你做你就做，你对就对，永远会领受。你做悔改，耶稣的话就赦免你的罪，耶稣的话是永远有功效。这是恋爱，就是让人呢，让你不负责任。第三，会让你产生人格分离，导致精神分离。为什么呢？因为总是这个如果关不到太久就是够了，久了之后呢，就是其实内心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接受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把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带来痛苦更大，因为你没办法分开。那个时候那个就我跟老我，你能够用一个刀，用一个尺子，能把它什么？能不能分开？不可能分开，懂了吗？比如你超有，超有你得正是你超有的正，前面你犯罪也是你超有的犯罪，你不能说，因为你的肉体不是你的嘛，也是你的，是上帝也是赐给你的，但身体是中性的，身体是要献给神做荣耀的器具，但是呢，还不要把身体献给罪嘛，对不对？血气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把身体跟，可能就是把身子跟肉体混在一起是不对的啊，这里面肉体啊，血气呢是什么呢？只是属于那部分，就跟神抵挡的那部分。哎，身体是中性的，我们的身子是要荣耀神的，献给谁就对谁的奴仆嘛，献给神就做神就什么做什么义的奴仆嘛，我们今天身体献给罪就做什么罪的奴仆嘛，这是每个基督徒要选择的，对吧？就是神恢复了在亚当夏娃之间的部分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你有行正式的自由，但是有选择背离神的什么能力，人人存在，知道吗？就你人有背离神的存在的能力，大家要记得这点啊，那个人有选择背离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没有剥夺的，神一点都没有剥夺，不信主的人更存在，信了主的人还存在盈余的邪恶，大家明白的概念。这是第三点已经说到的，就是会让你们，对，你就看你再去考察，你上网可以搜一搜，在那个韩国考证大会里面，有一部分人呢后来真的产生，后来真的产生了精神分裂，给他精神分裂，那个后来很麻烦，连医学的治疗介入之后都不能完全的解决，这个会有点难，有点难。好，那么呢，这个带来的另外一个危害是什么危害呢？就确实开始呢，开始不让你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为什么不能正常呢？你看着呢，就是开始跟很多的事情开始跟常理的东西呢，都开始先背了，常规的常识里都开始什么？就像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呢，回到极端的个人主义。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追求是我的感觉，它抬高是我的经历。当然这个就是很难啊，因为你还是你不能说你的，我不能说你的经历是假的，不能说你是骗人的，不能说你是什么。就像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些文明敬拜毛泽东，他感觉绝对不是假的，你懂了吧？我母亲亲自跟我讲，他正在跟以前打的时候，听到毛泽东逝世消息，突然就真的是控制不了，就哭，大声的哭出来，针都没有拔出来，知道吗？所以什么概念？就是说他的感情，我母亲不能跟我撒谎，他不能说儿子，我跟你讲点虚假，我虚假，那我真的不可能的。他真的是说那时候人被教上那种宗教日神呐、啊，100%，大干革命，夫妻分居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对不对？那时候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后来人家王海找到另外的合作伙呢，彼此猜疑，对不对？你还干嘛骗别人？彼此开始叫，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存在，我行我素，我在我的世界里，我只要感觉我的感觉就好了。但是呢，这是难的，开始呢，开始什么？你开始不顾全大，开始不知道你这样就会影响周围的人怎么样，开始全部不从，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说为什么呢？你说就哎呀。我的感觉就好了，我的感觉对了，但是发现你很多的东西你就让不注意你周围人的情感，你还是不注意别人对你的态度，你还是不大部分的那种好像你很勇敢，但是什么概念？你就有被差别。爱情呢，其实是你在拒绝别人，但你却感到你被人拒绝，很奇怪。就跟你看反了，你知道吗？就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先离弃了真道，然后你离弃了这些正常的这些客观的真理和原理，使得你感到不被周围的人所接纳， 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从主观来说呢，来说你就我被大家抛弃。啊，实际上你的反应什么呢？你是先弃绝了你周围的人，你有没有感觉到？一定是你先离弃，你已经在做跟你周围的人一起工作。为什么呢？其实在你心里面如果有一点点的感情表达，什么感情表达呢？就是说，比如对我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而且呢，我跟你是什么？是好朋友也好，或者叫是牧者也好，或者是我觉得长者也好。但你突然认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很好，我们先不管，不想错啊，就这个人真的很好，这个人真的比你现在以前的属灵的人更属灵，好不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反应是什么呢？反应是应该把他介绍给我原来属灵的父亲什么，或者属灵的长辈什么的，介绍我认识一个更属灵的人，他真的能够帮到我，而且也可以帮到你，我很欣喜，把他介绍给我原来的教会，因为我在这个教会嘛，他能帮我们的教会成长，因为我真的发现我们教会在某方面有缺点。哎，这个神怎么恰恰补全了我们教会的缺点？应该很高兴说要介绍到我们教会的好，来帮助我们教会来服侍，懂了吗？我们一来不拒绝那个海外的，我们尊敬这个长辈嘛。好，所以 A 应该是把他认识，我们就彼此的支持，看看我们能够，或者我们各自的教会，或者我们能够合到一个教会，或者是你的机构可以帮助到我们，我们就给你配合。那你知道吗？你想想。好，以前我现在就听你的，现在呢突然来一个属灵，真的属灵的人，我还想不讲不好，就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真的比我原来那个牧者还要属灵的人，是好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喂，现在我听他讲到很有收获，所以我不用你，我不听你讲道，我马上不承认你的牧者身份，我不承认你是我的代理人，我不承认你是我的所有代理人。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其实你要从角度来讲，你在伤害谁？你呢？你在伤害，如果从个人的话，那个人不是我的话，你还愿意吗？你在伤害他的感情，发现没有？如果从感情来说，你在比较，好，因为这个爸爸比那个爸爸好，我可以甩开这个爸爸，我要那个爸爸，很奇怪的反应，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听感情的话，深深被刺痛的应该是谁啊？不是我离弃你，是什么？你在心里面已经什么？已经离弃了我。哎，你离弃我是用什么方式？比较的方法，是因为可能我真的不如那个人属灵，生命更成熟，或者他生命更全备，可能是真的。但是你应该不应该是要这个要这个，或者要这个把前面否定？应该什么？应该是双赢、三赢、四赢，是在基督里面大家共同得到荣耀的一个经历，知道吗？是大家能够合而什么？其实我自己有时候谈不讲，有时候当然明星也讲，有时候我的情绪不好，我不好，当然我首先我要小心，不让我的情感受伤，用我的情感来，是我的情感来讲道，知道吗？不是发现我的，因为我不会尊敬，我就来发现我情感，这个讲道很危险，知道吗？我要偷偷的清理安静。当然了，你不能跟我说，毕竟是我从那个幽灵呢，我不讲说，当然那个人不是我，那实际上我是那个讲，算了，对不对？我也不会，你不怕人说，外面你们是不是个人跟人家计较的？这都不存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一个玻璃，把它剥离开了，就是那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正常？并不是说你如果参加一个好的聚会、好的生活，你不应该不正常，就说你跟我的关系也不应该不正常。当然。甚至说，因为我知道你的观点是错误的、顽固的，你会反驳我，会责备我，这也可能存在。好，那就一个办法就是什么？那我一定什么，把更好的老师介绍给我的老师。你明白这概念吗？我想提高我的老师的水平，我一定会，当我认识有更好的老师，我一定让他来认识我的老师，他来帮助，这是对的，这是积极的，还不离弃他，千万不要。其实我自己都挂着个人案子，我觉得我对你其实要点最痛苦的，我最受伤。为什么最受伤？我这个我被人抛弃，明白吗？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概念没有啊？我表达这一点，我一般确实我的情感的表达呢不是很经常，但我确实感觉到我被遗弃。你知道吗？咱们这个说，当你说这句话，我在这教会没有一点感觉到啊。你可以我说教会说你啊，其实你这说最伤透心的人是谁呢？但是我刀刀见血，你懂了吗？因为我在现在没有任何意义，哼，我痛苦啊！我在教会就听着没有爱心，哎呀，我痛苦啊！ 我心里有点点痛苦。大宝明白，我就问我说，为什么你那么激动呢？我看你比他激动一点，多一点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不是我的上帝，是耶稣基督，但是我是这个教会的牧者，好是我的责任，不好也是我的责任，你知道吗？这个教会一点问题出来，我当然要反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那些身份弟兄姐妹现在离我而去呢？我当然不会负责，他好离我而去我也不负责，这个不好，他比兴旺，我比发给你的安慰，感觉他更好，对吧？他要更不好的呢，那我真的更痛苦。为什么？因为我被定义。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了，信仰不是个人，信仰是上帝跟你个人关系建立的生命，让你的个人就会祝福到集体，祝福到生命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我在这里呢稍微多讲一下呢，因为我真的是要明白，我们不能提前进入国度时代，我们不能提前进入到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五点啊，就是我讲第五点就结束了啊。这是我当时在这里稍微其实你不用听我，如果你觉得我讲个点有点偏激的话呢，我觉得你上网搜，只要你搜些好消息教会，全部跳出来。然后呢，包括别人对好消息教会的评价，你们都去看一看，都包括福音派的、基要派的，包括改革宗的，包括了其他的，都会对他们有客观的看法，也可以去客观的去了解。在网上已经20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么呢，好，最后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唯独在得荣的时候状态中。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应该回到我们现有的状态，唯独在得荣的状态中，上帝是人的意志大于完全不变的自由，那时人的意志才能完美。亲爱的兄弟姐妹，你所羡慕的是我所羡慕的，你所追求是每一次追求什么？基督再来，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成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体，把我血腥的身体改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到属灵的亢奋状态，而且这个亢奋永不衰残，永不软弱，永不退后，永没有累赘，不再有纠结，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个人之间的自私，不再有矛盾，不再有你占我的便宜，我占你的便宜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明白吗？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都不能进入这个一个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状态，布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对精神恋爱，纯精神的东西，上帝也没有说。上帝是从灵魂体的，上帝灵魂和身体的拯救，所以呢，感谢主呢，就等到我们就在这场重归第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什么？现在说你我还在继续的在不断的怎么去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第二，我们看这个，有明珠在天上不眨的这个有奉祭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审判的这一人的灵魂，大家注意。被成全，我们都要被成全，一定要，这个绝对不能够打折扣，请大家要记得。当然最感谢主的是什么呢？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看到没有？我们承认唯有独一的神才能保护我们，不是的，才让我们无瑕什么无疵。我们一定相信对上帝的应许一定是真实，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一定是真实的，是完美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我们的将来的归宿，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你我今天虽然还会有痛苦，懂了吗？还会有患难，还会有逼迫，甚至还会有什么罪的问题，知道吗？但是我们不被这些问题打倒，我们不会被这些事情拘困，我们不会被这些事情弄瞎我们的，我们仍然心存盼望。基督徒是在患难中打不垮基督的，基督就是拿自己跌倒了，你都不会放弃，得下个信仰，这不是你，是上帝保守的，懂了吗？别人踹死你，你忍忍说， 我不怨恨你，没有人是我的敌人。所以约瑟在埃及地，他的哥哥们就是埃及任他弟弟说，完蛋了，你在这里做埃及地的什么宰相，一方面我高兴，第二方面呢害怕，怎么将来我妈妈将来我他报复我，报复我了，他将来肯定报复我。结果约瑟在最后将来，当他父亲死了之后，他哥哥们求约瑟什么，弟弟啊，对不起你啊，以前我们真的错误啊，我们犯错误了，无知啊，求你赦免啊，不要再去纪念我们了。约瑟哭了，为什么哭了知道吗？说哥哥嘛，你现在还不理解我们吗？你在埃及已经住过来十几年了，我一直告诉你们，神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是要我保全以色列全家人的性命，让我比你们先来到埃及知道吗，是为了保全以色列全家的性命。我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你们怎么现在还误解我呢？他答应我报复你们，因为我以前针对过你，以前我攻击过你，以前我伤害过你，现在父亲在还给父亲面子不报复我，现在父亲什么不在了，紧张，这个弟弟一定报复我。约瑟说哥哥们没有这个意思，他哭了，哭什么，你当然不理解我的心意吗？我努力的释放你们，我努力告诉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是我不计较你们，你们人是我的哥哥，你们人是我的兄弟姊妹，个人得罪无所谓，大家都可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可以彼此得到医治，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得大家明白，我们是面对上帝，我们是面对共同的信仰，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能够变成儿女私情，你知道吗？其实我每次讲到时候，我们通过信仰也不容易啊，无论昨天也好，今天也好，我跟我妻子闹矛盾也好，我同工之间闹矛盾也好，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有别也好，我在讲到时候我需要面对这个，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不能上讲台啊，不能在乎我，不是发泄我的情感的嘛，不是在发泄我的牢骚来跟大家讲到，那也不行的，懂了吗？我们是为了什么？上帝的什么？其实这里面彼此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就可以解决了，明白吗？其实我的性格，其实我经常讲啊，按照我的性格，我常常想，谁做牧师都应该。所以当时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去按领做牧师呢？我说我不配。我想坦白讲，我从心里啊，前几天有个弟兄还问我去我的帮子，对不对？问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按领牧师呢？我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还不配，因为我的性格里面的东西啊，有里面经常提醒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的脾气有时候不带就冒出来了，这个是出于我的都明白，我知道这是我里面的一根刺，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更加忍耐我那么多年，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根刺真的不好，每次真的后悔，哎呀，真的是很怕，因为这个人失去生命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活该，我不配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因为我发脾气他就离开我了，我觉得我该的，哎，我并不认为人家不好，他是我该的，因为我得罪了别人，别人从此不再跟我交往，是我该的，我不配有这样的朋友，不配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不配有这样的一个门徒，或者不配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信徒，是对的，因为我的水平是有限，我的生命是有很多缺陷的，所以我其实我现在我没有主动要求别人按我的牧师原因什么，我觉得我这一点是我的一个心理的一个亏欠，我有原因觉得我的脾气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我自己也不说我故意，我真的莫名其妙的说在牧师长里面就是大脑就充血了，骄傲里面一定有另外的问题，我在不断的求助里面，对，我知道就是在，但是呢这个不足大我兴奋，但是所以呢我跟那个我昨天那边有个人去我办公室，然后说我其实在做牧师的职份的工作，但我不是特别去这个名分上面的，我觉得坦白的讲谁都比我有资格做牧师，如果按照看别的性格都比我好，大神拼命让我放在这个角色，因为让我尽量不敢犯很多罪的原因，真的不是我肉体很好，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要犯这个罪我就完蛋了，我就身败名裂了，我就什么爸爸都也没了，所以我非常谢谢，真的感谢神的恩太大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呢能够好好的去体会，我们都在盼望，我也不想犯罪，我也不想发脾气，说真的我现在大特别跟我走越近的人越会领略到我的有点脾气的这种威力啊，这不是好事，这是跟我越近的人越明白这个心情方面很不好，所以我也需要每天每一刻来念 那圣灵就我需要跟我的这个弟兄去彼此的认罪，你对我的弟兄对我的要求，包括别人针对我，我也会不客气的回答他，我也会一一的指出他的错，这都是说的，懂了吗？关注我们是在圣灵里面去听到，是在圣灵里，所以我很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新基督的小组现在查课翻译书，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做作业的咯，做什么作业？做大纲。我们题目是什么？
香蕉。
对，是在基督里的香蕉，道带我们进里面是什么？香蕉。不在基督里香蕉，那个香蕉就没有意义了，是假的。但没有基督的香蕉，那个香蕉也是肉麻的，虚情假意，或者令人的情感，知道吗？就在基督里香蕉，我们弟兄姐妹的香蕉就变成什么？真实、伟大、奇妙，彼此造就，你知道吗？就看完今天呢，今天呢，我的讲道就到这里了啊，我们就开始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真理是敞开的，我无论你现在左面的心态，你对我个人有什么看法，都可以，都可以抛开它，都可以抛开它。你这就只是我的性格上的缺点，我非常高兴。但在真理前面的传达中，必须是敞开的，必须弟兄姐妹是彼此尊重的。当然，我们必须要客观的求圣灵帮助，让我们谦卑在上面，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感谢主，上帝，你对我们人类的设计是完美的，你的整个的计划是奇妙。主啊，你让我们创造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你给他们有自由的意志，给他们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除了分别上的这个果子之外，真的是奇妙。你真的很欣赏你所造的人类，你给我们人类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也承认，主你也确实给了我们一个限制，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和树的果子，那个限制是有人的美意的。虽然我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主你要成就你的旨意，你确实给人有选择背离神的能力，这也是真实。我们为此感谢你，因为你在设计我们，我们是无比感恩，我们无条件的来接受上帝的旨意。但我们也承认，我们人类确实背离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确实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选择背离了，所以人类就承担了那个后果，要受被定罪、灭亡、上审判下地狱，这就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承认信了主的啊，我们没有主的时候，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是不能知道神，也不能明白。除非耶稣基督你自己来寻找我们，除非耶稣基督自己用你的儿女们传福音给我们，除非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我们感谢你，当然我们感谢你，我们就在这里一个完全堕落罪恶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比身边的不信主的好在哪里，没有看到一点的好，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优越感，甚至就连我的家里还很多人没信主，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或者是我的弟弟还没信主，我真的承认我没有比他们好在哪里。我们轻松手足的成长起来，我变化是觉得真的常常让我们看到，在我的朋友当中，我的家人当中，最坏的就是我，性格最糟糕的就是我，但主你却偏偏拣选了我，拣选了我们这样的每位弟兄姐妹，真的很奇妙，真的很不配，但是眷恋怜悯我们。我们也感谢主的是你无条件拣选了我们，无条件接纳了我们，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感谢主，可以靠着神每天追求过圣灵生活。我们有你来的赦罪的平安，我们有你来的喜乐，我们有你来的那个力量来追求每天过圣灵生活的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真的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没有限量，你的圣灵是奇妙无比的，你的圣灵是保守不放飞，保守我们追求过圣灵生活。甚至当我们选的是肉体的时候，我们犯了罪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是负责教导我们悔改，甚至你不但教导我们，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管教我们，但是你不但直接管教我们，甚至你透过你的教会来管教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管教我们，甚至你透过政府来管教我们，都有你的美意，都是你圣灵。 就是要我们来重生，就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来知道我们有很多悖逆的地方，你要来修理我们，一直到我们成为顺利的儿女，成为一个懂得以神的心意为心意的儿女，好让我们时刻预备好自己，透过我们的得胜，透过我们的失败，透过我们的难过，透过我们的矛盾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每个儿女我们都有得救的保证，我们都有赦罪的确定，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永不灭亡。然后我们把你接到，你负你完全的责任，你会修理我，也透过弟兄跟弟兄的认罪来完全你的带我们，直到我们战后距离在哪，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更美的复活，我们美好的盼望，我们荣耀的身体就产生，我们就不再受到这个肉体的辖制，我们不再被肉体的淫欲的邪恶来影响我们，我们那时候就完全无忧无虑，完全没有挣扎，完全不再有试探，完全不再有泪水痛苦和悲伤，我们才是完全得胜。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做的，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工作，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本分而已，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我盼望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不变的，神透过你的历史历代的中心图片所总结出来这些恩典的教义是不变，所以求你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真理的教导，让我们不偏离左右。我们万一有疑惑的时候，我们有偏离的时候，求你就带我们，我们回转那个偏离的道路，让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回到你的羊圈里，回到你的家里，让我们彼此的安慰，借着彼此认罪，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也能够带来圣灵里的安慰和教导，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重新恢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恢复我们本来就有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原以前没有的，我们本来就有，只不过被一些东西打扰了，被这些东西阻挡了一下，但是每当我们经历过之后，我发现我们在主里的爱会更深，更坚固，更牢靠，更加经得起以后更大的冲击。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异端邪教，我们在世上要面对更多的将来教会的冲击，这个你为我们将来预备，你为我们这家弟兄们预备将来承受更大的挑战，更麻烦的不是搬到面前，我们相信主的能力，也就是像约瑟所说的，神底下约瑟先到埃及地是为了保全以色列全家人的性命，我们也相信你到我们面前里面受到一些搅扰，受到一些真理的错误的一个影响，不是坏事，是有你的名义，你要保全更多我们今天的生命，保全我们生命，借着这些分辨让我们更加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不再做婴孩，不再做那些不能分辨是非的人。所以怪不得神说，保罗所说的，神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错谬的学说，是为了试验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有经验，把我们从各种各样的错谬的里面能够带领出来，成为你的一个见证人，成为你的看守者。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拿掉我们的无知，医治我们的疾病，恢复我们在圣灵里弟兄姐妹的相爱和交流。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